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拜将节的第三个主日，主题是喜乐。请听神的话语，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九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喜乐不是我们世间眼目的情欲所带来的欢愉，喜乐不是我们肉体的舒畅所带来的快乐，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近了，基督耶稣他将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在他的面前。今天早上我出去铲雪，我就想到了我第一次铲雪的经历。我出去铲雪花了很长的时间，刚那时才刚来加拿大没多久，出去铲了很久的雪回来，一回到家，我的女儿当时三岁，她就非常开心的说，爸爸你回来了。这就是那种喜乐。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喜乐的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他再临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来了，这是那种期盼、等待、盼望他再来的那种喜乐。当你拥有这样的喜乐，你面对世间的劳苦，就如同这经上所说的，你就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神，神会除掉你，使你一无挂虑，使你心里有平安。我们点起拜将节的第三根蜡烛，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必要再来，你已经在门口了。主，因此我们当预备自己等迎接你的再来，如同那聪明的童女一样预备灯油，因为新郎来的时候近了。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入内一同坐席。主，因此我们来仰望你，把我们全人交托在你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仍旧在这世上活着，就是与主相离，我们盼望与你同住的那一天，我们心欢喜，我们灵快乐，我们将能够与你一同同享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主，求你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喜乐的心来过我们世上的日子，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的第一节，地上的帐篷，地上的帐篷指的它所隐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肉体。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在那里讲到， 当时彼得他知道自己即将要殉道了，所以他这样说，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这个帐篷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在世上我们活的这个肉体。这段经文里头讲到，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它呼应了我们上一次所读到的四章十六节，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想这句经文大家耳熟能详，我们常常把这句经文拿来说，人的身体衰老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常常为一些老人家祷告，在病痛的人祷告，常常用这句经文啊，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了，可是求主你赐给他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外体会毁坏，我们知道我们进入的老年，我实在很不想讲这句话，我56岁了，我们进入老年，准备要进入老年，那我们不再年轻的身体，我们开始发出一些令人苦恼的信息。我们血压升高，我们血糖升高，各样的信息，然后这边不明原因的疼痛，膝盖怪怪的，不像以前那么灵活，健康检查各类的指数开始出现了红字，我们的体能，我们的器官快速走下坡，大不如从前。但弟兄姐妹，身体内在的自然的老化跟毁坏，并不是这段经文在说的，不是这段经文在说的。外体虽然毁坏，或者是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这两个字毁坏跟拆毁，这两个字都是代表着因外力所带来的损坏，而不是我们内在身体自然的老化。保罗在讲的是他的身体受到外力的损害，所以毁坏了，他的这个帐篷因为外力的摧残，所以被拆毁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保罗因为外在的苦难加注于他的身体，上一次经文所讲的，他四面受敌，他心里作难，他遭逼迫，他被打倒了，这些外在的冲击造成他的身体的破坏，所以他的外体毁坏，所以他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了。所以如果保罗他的身体是一辆旧车，我们想象一下，是一辆旧车，卖到车行它一定不值几个钱，因为二手车的价值不单取决于它的车龄，也取决它行的公里数，跟它有没有经常的保养，对不对？我们都会顾惜保养我们的身体，可是保罗呢，他明显他的是高里程数，过度使用又缺乏保养，所以他的身体为每天都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他的身体因为福音的缘故受到外在的摧残。我们知道经文里头记载，他曾经几次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甚至他几乎要死，他被囚禁监牢，他饥寒交迫，他赤身露体，他的身体一定不会健美，甚至会因为外在对他所加在他身体的苦难造成永久的伤害，甚至会有长期的病痛、疤痕，甚至变形。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和描述，保罗他的长相 个子矮小，秃头，驼背，弯鼻，眉头深锁，双脚弯曲。弟兄姐妹，这是因为外在的伤害所带来的身体的变形。他个子真的矮小吗？我认为不是。他的双脚真的是弯曲 O 型腿吗？不是。我认为他是被打的，被打到变形的。他真的是弯鼻吗？不是。我觉得他是被打的，打到变形。他的眉头深锁是为了教会的劳苦，他每天愁烦，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因此保罗身体的毁坏不是因为自然的老化，而是因为福音，是因为教会，是因为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结果。他置自己的身体不顾，因为他知道这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这暂时的肉体若拆毁了，会得到神亲自建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子，也就是那个复活的身体。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居所，那个肉体是暂时的，天上永存的房子是永恒的，就是那复活的身体。所以今天我讲到题目叫做穿上衣服了没，两点大纲。第一点，神的预备借着圣灵；第二点，我的志向活在善里。第一点，神的预备借着圣灵。当我们能够去理解保罗的意思，你就不会以为第二节跟第四节在帐篷里叹息，你就不会误会这句经文的意思，你就不会以为他只是在无奈的感叹肉体的劳苦老化衰残而已。他不是在感叹那个，而是会看到他的身体在苦难当中煎熬，由信心所发出来的呻吟。他渴望得到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他不是很消极的在看自己肉体的毁坏，他不是愿意早点脱离这苦难的世界。我曾经探访过一些老人，他们常常抱怨自己为什么活得这么久啊，怎么上帝不早点接我走。不是，保罗不是愿意早点脱离这苦难世界，早死早永生，不是。他是更积极的，他想要穿上复活的身体。因为重点不是愿不愿意脱下这个帐篷，想不想早点死，不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脱下帐篷以后，你是赤身的还是穿上衣服的。保罗说，当你脱下衣服，当你死的时候，当你这肉体衰残过去的时候，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是赤身的还是有穿衣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赤身是指面对神的审判显露出来是有罪的所产生的那种羞耻感。这是他借用的使徒亚当，我们知道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的光景，当时他怎么样？赤身露体。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藏起来了。上帝说，你干嘛躲起来呢？他说，我赤身露体，我知道我是有罪的。所以赤身代表被神审判定罪的意思，穿上衣服是指的借着基督的遮盖，在神的审判的时候被定为无罪。所以保罗说，当我脱下这暂时的帐篷面对神的时候，我是赤身的还是穿着衣服的？我是羞羞耻耻的面对神，还是我可以坦然无惧穿着整齐与神相见的？ 第三节是非常形象化的经文，原文是当真的脱下地上帐篷的时候，就不至于被发现是裸体的。当真的脱下地上的帐篷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被发现是裸体的。这很像华伦巴菲特所讲的，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知道谁在裸泳，类似的意思。当你真的脱下这衣服的时候，你与神相见的时候，被谁发现？被神发现。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赤身肉体，羞愧的无地自容，还是你希望是穿着衣服坦然无惧呢？换个方式来讲，当我们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是被定为有罪还是无罪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站在基督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被定为无罪还是有罪呢？我们是赤身肉体还是穿着衣服呢？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们会惧怕神的审判吗？我们会惧怕神的审判吗？弟兄姐妹，怕不怕？怕不怕？你们怕吗？怕，会怕，就代表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如果你会怕，你说是我怕，那就代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要拯救人脱离审判。不信的人，他根本不惧怕神的审判，所以他们也不会因此悔改，他们不怕。可是我们说我们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不怕呢？我们要可以怎样不怕呢？第四节，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刚才讲到说，我们脱下这地上的帐篷的时候，是赤身还是肉体，对不对？那么还是穿着衣服，还所以他说如果你想不怕，你就穿上，你就愿意穿上那个，你就穿上天上永存的房屋，也就是穿上那复活的身体，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穿上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穿上那复活的身体。而事实上，穿上复活的身体，就是穿上基督，因为信徒与基督是彼此联合的。所以我们要穿上基督，穿上神为我们所预备那复活的身体，穿上天上那永存的房屋，这是指同一件事情。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信徒与基督是联合的，我们与他一起同死，也与他一起同复活。所以当我们穿上基督的时候，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就会吞灭我们那犯罪必死的旧生命。所以当我们穿上基督的时候，被神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被定罪了。当我们穿上基督的时候，就是得着那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那我们要怎么穿上基督呢？弟兄姐妹，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也就是穿上基督了。我们要怎么样穿上基督？就是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受洗归入基督，你就是穿上基督了。第五节，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预备好救恩的。经文上写说，那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是神预备好这一切的，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得到这个救恩，让我们去经历生命吞灭死亡，并且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做凭据。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做凭据，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做凭据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浅显的例子，你们有没有拿过体验券？体验券啊，有些商家他推出美容体验券，有拿过吗？姐妹们，拿过 SPA 的体验券吗？有拿过吗？让你免费体验一下他们家做脸按摩的服务，那你喜欢，你知道他们的服务的品质，让你知道他们服务的品质。你们有拿过体验券吗？圣灵给我们做凭据，就类似这个意思。神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透过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圣灵让你现在就可以体验什么叫做生命吞灭死亡，借着你可以不会，借着圣灵的帮助，你不会再继续犯罪，而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能够胜过，活出上帝所喜悦的那种生命。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借着圣灵去体验，而当我们在现今的时代体验了以后，我们就更加的确定，在被神预见的那一天，死亡必定被得胜吞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你已经受洗，你已经穿上基督了，但既然穿上基督，你就要靠着圣灵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生命的样式。你既然已经穿上基督了，你就应当活出那个样式来，借着圣灵你去体验那个从生命吞灭死亡的大能。我举个例子，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一个非常胖的胖子穿着健身房的衣服，他穿着某家健身房的衣服，这个画面其实是很违和的，对不对？好，我们先不去细节讨论，我只拿这个画面来说，一个非常胖的胖子穿着健身房的衣服，这个画面是非常违和的，因为你穿着健身房的衣服代表你的身材应该是怎么样，你的身材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很 fit， 应该是很好。我拿着这样的一个画面来说明，我们穿上基督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应该要有基督耶稣生命的样式，是充满了仁义，充满了圣洁，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穿着基督，并且活出基督。当你被神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被定罪了。亲爱的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的，你是否愿意穿上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件衣服呢？当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穿上基督的时候，你被神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被定罪了。你就不至于赤身羞羞愧愧的，你是否愿意呢？ 第二点，我的志向活在善里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基督耶稣这件外衣，并且赐下圣灵，让我们现在就能够体验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更加确定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能够与主永远同住。所以保罗他知道，他无论现在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被苦难毁坏，都不会影响他与神永远同住。他知道这是他的信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坦然无惧。他知道只要在地上的帐篷这个身体还在的一天，就是与主相离。弟兄姐妹，这意思我刚才已经略略提到，这意思不是说他放弃继续活着的勇气，不是，他是渴望与主同在，而这种渴望使他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传福音的时候所遭遇的逼迫与苦难。虽然眼睛所看见的可能是每况愈下的环境，虽然所看见的可能是好不止，好像不会止息，一波又一波的苦难，但是他专注在看那看不见的永远的荣耀。他不是去看外在的痛苦，他的内心，他专注在他内心的更新，而不是外体的朽坏。他专注在那天上的房屋，而不是地上那暂时的帐篷。他对神将来的应许的信心，决定了他现在怎么过生活。所以经文里头提到了，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为眼睛所见的是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沮丧，但保罗说不是，我们活着，基督徒活着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们是看那所看不见的，我们是盼望那所看不见的，这主导了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态度过生活。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是再一次的强调，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属地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观都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知道我们若是贪恋这个属世的生活，最终的结果就是与主分离。所以我们打算怎么样过属地的生活呢？第九节保罗就讲了，无论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住在身内，还是死了离开身外，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我的志向只有一个，就是讨主的喜悦，这是我在地上生活的态度。而这一切的结果将来在基督耶稣审判台前会显露出来。为自己活在这个地上暂时的帐篷，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或恶，接受应得的报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居所，我们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在等候着我们，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先通过基督耶稣的审判，你才能够入住永存的房屋，你才能够得到复活的身体。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但不代表我们不用接受审判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彼得后书四章十七节上半，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也就是我们， 要首先接受审判。弟兄姐妹，神的家要第一个接受神的审判的，而这针对得救的人，他的行，这种审判是针对得救的人，他的行事为人有没有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审判。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要做一个，我用现代的一个词汇，千万不要做一个口嗨的基督徒。那天我从我女儿口中才知道，哦，现在还有这个名词，叫做口嗨男，还有画饼男。口嗨男就是嘴巴讲得非常的好听，画饼男就是给女生画一个大饼啊，但是都达不到。口嗨男，口嗨的基督徒，嘴巴常常说主啊主啊，可是我们却不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叫口嗨的基督徒。千万也不要做一个画饼的基督徒，对神百般的承诺，对神万般的爱你，结果什么行动什么奉献一项也实现不了，这个叫画饼的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做一个口嗨的基督徒，也千万不要做一个画饼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了，神借着基督耶稣拯救我们，神把基督耶稣这件外衣给我们穿上是为了什么？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大声来念好吗？请，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念一次，请，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上帝救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让你坐着凉凉等着上天堂，是这样吗？不是，上帝救我们有个目的的，行善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这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行在其中，是神预备我们叫我们能够行在其中的，这意思就是叫我们生活在善的里面。行善，你不要只有你的思想不要被局限在只是一件一件的善行而已，不是，神叫我们活在善里面，叫你们行在其中。过去我们是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是生活在恶的里面，但我们现在是在神的权下，神就是善，当我们与善的源头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善的里面。弟兄姐妹，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经文，这个行善的意思不是今天你去可怜一个小动物，你今天看到一个可怜的人你捐了一点钱，这个叫做行善，没错，那个叫行善，但这句经文的意义远大于此，他叫我们活在善的里面。于是基督耶稣所说的话，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你若你现在仍旧与那恶的源头相连结，那么你的行为就是恶行。可是如果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善，那么善行就是你的生命自然而然的结果，你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如此，因为你生命的源头是善，你与它相连结，我们生活在善里面， 我们自然而然就发出善行，于是你就结出圣经上所说的，你就结出善果来。你若是离开了源头，你就结不出果子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此什么叫做行善？当你与这生命的源头连结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而这个心意表现在神的律法、诫命、典章里头。所以圣经上说，律法是良善的，因此你的行善就会在神的律例、典章、诫命当中彰显出来。而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因此你的善行就会表现出爱神、爱人如己的上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穿上基督耶稣这件衣服，是为了让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表现出在善行的上面。让我们不是做一个嘴巴上只会说却不会做的基督徒，不是口嗨的基督徒，不是画饼的基督徒，而是能够活在善里面荣耀神的基督徒。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今天你也向我们发出这个问题，我们穿上了衣服了没？主啊，有时候我们何等的亏欠，我们把衣服脱下来晾在房间里头，我们仍旧是活出救人的行为、救人的样式。但主啊，今天你借着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把衣服穿上，把基督耶稣这件公义的外袍穿上，把这件圣洁的衣服穿上。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是穿着衣服的，我们不至于赤身肉体羞羞愧愧的见你。主，我们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为自己的行为受报应。主，所以求你激励我们众人，主啊，叫我们知道你救我们为要能够在这世代当中活在善里面，行出善来，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使人看见，把那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仰望，愿你激励我们众人。谢谢恩典的主，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